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2020总统选战拉开了序幕，最关键的民生议题是什么？西雅图的流浪者自己建造帐篷城市，给跌入低谷的人一个自救的机会。另外一种新型的健身运动在网上爆红，而且正在全球兴起。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华纳兄弟娱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石原因为牵涉婚外情和权色交易，本星期初宣布辞职。石原说自己辞职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他如果继续担任高管将成为公司继续发展的障碍。华纳媒体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坦基当天也在一份备忘录中说，石原辞职符合华纳媒体、华纳兄弟员工和合作伙伴的最佳利益。3月6号，好莱坞记者杂志报道，石原和一名女演员发生婚外情，并且帮助这位女演员获得拍片的机会。不过石原的律师说，石原和这名女演员在任何影片中担任角色没有直接关系。石原是美籍日裔人士，1994年加入华纳兄弟娱乐公司，2013年先后接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总裁。英国哈利王子和苏萨克斯公爵梅根·马克尔的第一个婴儿即将出生，很多美国人在热切盼望的同时也感到自豪。这将是英国王室第一个由美国母亲生下的王家婴儿。2018年5月，哈利王子和加州混血女演员马克尔举行婚礼，大约有2900万美国人在电视上观看。洛杉矶街头，民众对王室宝宝即将出生发表各自意见。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有了自己王室成员，很多美国人都很自豪，好像我们也拥有了王室。
这是好事，英国女王有一个混血宝宝加入王室血统很好，因为现在世界上种族主义问题很严重。
我希望大家把这混血宝宝看成是让人兴奋的历史事件，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看不到肤色，只看到健康幸福的孩子，人人平等。
虽然新王室婴儿出生的具体日子还不清楚，不过预计将在四月底和五月初。以小甜甜布莱尼的歌曲改编的音乐剧正在加紧制作中，这部名叫《再来一次》的音乐剧收录了几十首布莱尼的歌曲，今年十月底将在芝加哥公演，并将在2020年登上纽约百老汇舞台。这部音乐剧讲述的并不是布莱尼的人生，也不是复制童话故事，而是围绕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等人物展开思考。剧中叛逆的公主教母向公主们发起挑战，她说，难道生活中没有比小鸟编织的裙子和爱的亲吻更有意义的事情吗？这部音乐剧收录了布莱尼的23首歌曲，包括她1999年的出道单曲，也是排行榜冠军单曲 Baby One More Time。 布莱尼在一份声明中说，用我的歌曲创作音乐剧让我激动不已。纽约布鲁克林爱猫瑜伽室里，猫式动作有了新的含义。每月一次，学员们可以在这里和猫一起做瑜伽，或伸展，或者移位。瑜伽老师还会为学员和猫拍照留念。有的猫充满好奇心，跟学员们一起玩耍；有的猫则一点也不关心瑜伽课。不管怎样，这里的猫都可以供客人领养回家。和动物收容所不一样，这些猫不是被关在笼子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很多学员说，他们很喜欢这种毛茸茸的温暖感觉。布鲁克林爱猫瑜伽室2016年开馆以来，一直由动物爱好者义务提供服务和管理，至今已经有1000多只猫被领养。 美国的健保计划预计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会再次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民主党人要求政府更多的参与健保，可是共和党人警告说，这样做会增加税收，而且会滋生社会主义。让这场争议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是，就连民主党内部也意见不一，有的要求推动激烈的变革，有的主张循序渐进。
健保计划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让民主党在2018年的选举中得到了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推动健保改革的人认为，这种支持也会在2020选举中为民主党提名人加分。
健保是民主党的有利议题，所以我认为他们只要把焦点放在健保和措施上，就会对他们十分有利。
共和党被批评说，保守派削减政府开支会让很多人失去所需的健保。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必须澄清，
没人试图让病人无法获得健保。我认为澄清这一点很重要，关键是如何让病人获得医保。
日益增长的健保费用继续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担忧。桑德斯参议员2016年没能获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本次卷土重来，他的竞选口号就是保证把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扩充为全民健保，费用靠增加税收。
佛里的健保系统不是要让保险公司增加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不是要让公司主管获得巨额补偿。
代表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和代表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重量级民主党人都支持扩充联邦健康保险计划，但有人担心政府掌管总额达25000亿美元的健保产业的建议可能会在2020年的大选中失去中间选民的支持。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克罗布彻和依然在考虑是否参加竞选的前总统拜登等立场更温和的民主党人则支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比如政府推出公共选项健保计划，与私人保险公司展开竞争。可这个方案可能会疏远民主党要求激进改革的进步阵营。特朗普总统批评民主党人的健保方案是社会主义。
民主党议员们现在拥抱社会主义，他们希望用政府的主导权来全面取代个人利益。
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中保证不会削减健保补助计划，但特朗普总统在今年提交的财政预算中建议削减联邦医疗保险经费，也削减医疗补助计划，后者为穷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补助。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治理流浪问题，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流落街头，住在公共避难所里。我们的记者在西雅图发现，一些流浪者奋发图强，建造帐篷城市，让同伴们都能避风遮雨。
三号帐篷城位于西雅图以南10英里，每星期天住在这里的无家可归者都必须参加会议，讨论帐篷城市的问题，并为帐篷城的未来做决定。
This is Tent City 3. It's a self-managed, democratically.
这是三号帐篷城，是一个自我管理、民主社会组织的营帐，由流浪人管理流浪人。这里很干净，也没有吸毒问题。住在这里的人有些正在从成瘾中恢复过来，有些人处于极度困难时期。
三号帐篷城是西雅图数十个此类营帐中的一个。居民在50到100之间，既有儿童又有老人。帐篷城治安自我负责，每6个月搬一次家。这里要比睡大街上强，也比隔夜避难所或非正式的营帐好，因为那里面临毒品、酗酒和犯罪的威胁。这里让无家可归者有机会重建自己的人生。
It helps a lot, really, because...
这里真的不错，坦率地说，我并不是最坚强的。他可以告诉你，坦率地说，如果酒可以随便喝，我很可能会像过去那样又开始酗酒。
我在这里感到安全，我感到身边有很多人保护我。
西雅图地区的租金过去7年来增加了60%多，很多人认为这是当地科技振兴的产物。亚马逊等公司让西雅图增添了成千上万的新雇员。去年一项年度调查发现，西雅图和周边国王郡的无家可归人数超过了12000人，其中一半在大街上生活，或者生活在帐篷或汽车里。也有人不相信自我管理的帐篷城，尤其是那些毒瘾又犯了的人。
There are no social workers who come in there.
社会义工进不到这里，这里也没有医护人员。这些营帐是彻底自愿，进去的人都知道他们不用再出来。
They won't be expected to do anything to get themselves out of the camp.
流浪者权益团体认为帐篷城是个临时措施。
The big picture is clear.
大方向是明确的，我们需要大量的地方投资，需要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拨款建立新型廉价补贴住房，并帮助很多人维持住房。
三号帐篷城中只有一人响应。
坦率地说，我对我们国家真的感到失望，因为这里存在帐篷城，我确实喜欢这里，喜欢帮助别人，可我感到失望。
西雅图需要建立大量的廉价住房，目前没有什么希望，流浪者需要在三号帐篷城等营帐栖身一段时间。
一种新的健身运动在网上爆红，既有益于健康，有造福于社会，你不能不知道。另外，屋顶上的新型农场既节省空间，又有丰厚的回报。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这是我个人道德，我跑步的时候如果看到地上有垃圾，我可以够得着的就捡起来，就像是一种小试验，看我能不能不停下脚步把它捡起来扔到附近的垃圾箱去。后来我发现实际上这已经成了一种国际运动，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据我所知 plogging 这个词源于瑞典，把 picking up 和 jogging 融合在一起，现在全美国和全世界都在做，这不光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非常积极健康的社交的方法。
To socialize with other people in a very positive, healthy way.
我不能说我每次跑步都这样做，有时大家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集合起来一起跑步拾垃圾，然后一起去吃早午餐。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活动。
你不能突然在别人前面弯下腰，那会出现三个活宝的场面，大家都会跌倒。你要确定你捡垃圾的区域，大家都会自动的各司其职。比如我负责街边，我就会注意排水沟，别人就会靠近灌木丛，他们就会捡那里的垃圾。通常开始我先做一些下蹲运动、伸展运动和平衡运动，手套很重要，要确保不伤害你的健康。虽然你的用意是好的，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捡到什么，也许会有碎玻璃和废弃的医用品。
一大块垃圾，一大块垃圾，我心情好多了，这是对我的奖赏。只要我在这些街上跑步，只要为别人着想。
我希望大家往地上丢垃圾前先想一想，几乎每个街区都有垃圾桶，把垃圾丢进垃圾桶是举手之劳。我希望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尽可能保持城市优美。
Keeping the city as beautiful as possible.
我们并没有改变世界，不过我们让它变得更好了一点。
This roof has a greenhouse. It has stairs and elevators.
这个屋顶上有一个温室，由楼梯和电梯上去。我们建了一个气象站，还有蓄水池用来灌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是粮食的未来，我们在这所大学建立的是粮食中心这个概念。你在这里种植加工，在商业厨房里烹调，再通过农贸市场和流动餐车去销售，然后周而复始。
And then you recycle.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project.
这个项目让我很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雨水处理，而是利用城市屋顶上到处可见的资源。
Above the city, you see all over.
In an
在市区环境里，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空间可以选择，所以屋顶就是可利用空间。
Rooftops are just unutilized space.So it's a really good way to...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必改建城市就可以建造绿色屋顶。
So bringing fresh food...
这样可以为城市提供通常没有的新鲜食品。
These are the tomatoes that we're growing.
这些是我们种的番茄。和番茄一样，我们也在试种草莓。我们在做各种实验，看看哪些植物最适合绿色屋顶。
In the US, it may not.
在美国，很少把木槿花叶和红薯叶当作食物。不过，在世界很多地方，这些都是食物。
My biggest surprise was.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第一年就收获了4250磅农产品，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To people in need.
I'd like to see this as being coming.
我希望大家在设计和建筑房屋时，把屋顶农场作为标准配备。大家可以上屋顶享受种植，不仅更好地融入大自然，而且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新鲜食物。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缅因州的大龙虾为什么大受中国食客的欢迎？还有除了运动和饮食之外，另一个长寿的关键会让你大吃一惊，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是著名的大龙虾产地，近年来这里的龙虾漂洋过海出口到亚洲市场，其中80%是运到中国的。缅因州的大龙虾为什么会大受中国食客的欢迎呢？一起跟着墨菲到伊丽莎白角去看一看。
这是一只美国缅因州龙虾。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白宫国宴上的一道菜，奶油焗缅因龙虾，焗的就是它。与生俱来一对大龙虾钳。是它与其他龙虾不同的地方。安妮·柴利克斯是缅因州龙虾经销商协会的执行理事。
It's a species called Hamaris americanus, which we refer to locally as Maine lobster, North American lobster, American.
这种龙虾的学名是 Hamaris americanus， 我们这里叫缅因龙虾、北美龙虾或者是美国龙虾。它的生态区是从加拿大纽芬兰到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但是90%的捕捞作业是在美国的缅因州。
波特兰南端的渔港小镇肯纳邦克波特是美国著名的避暑胜地，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夏季别墅就在这里。28岁的克里斯·维尔奇是当地领有执照的龙虾渔夫，也是这艘过度自豪号 Foolish Pride 渔船的船长。
3 years ago, the price was mediocre.
3年前，龙虾的价格普通，每英镑平均是2.5到3美元。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印象中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好的价钱了。今年平均价格应该在3.5到4美元之间，非常好。
6岁开始就跟着祖父上船捕龙虾，8岁拿到执照，维尔奇已经有超过20年捕捉龙虾的经验。
I believe the price is picking up.
我想龙虾价格好是因为供给与需求的情形。我们捕了很多龙虾，但是经销商成功地拓展了销售管道，我想亚洲市场成长很多。
维尔奇捕到的龙虾全部卖给了就在附近的经销商 The Lobster Company 龙虾公司。斯蒂芬尼纳多是龙虾公司的负责人。
Do we primarily export lobsters to Asia?
我们主要出口龙虾到亚洲，大约80%运到中国，另外20%运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及日本。
早上9点，龙虾公司就在为一张香港的订单忙碌出货，这是今天第2次的出货。第一批已经在清晨5点左右运到了机场，工作人员将活龙虾由储存水池中移出，根据龙虾大小分别装箱。
So our biggest challenge is the logistics.
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将活龙虾快速由这里运到中国。从装箱打包到运抵中国，你大概只有36个小时的时间保持龙虾的鲜活。
根据美国农业部2015年1月份的国际农产品交易报告指出，龙虾是2014年美国东岸甲壳类海鲜出口成长的带动力量。20%的甲壳类海鲜出口到中国，全欧盟则占19%。
见过活力四射的龙虾吗？我们就来看一看。嗯，
健康强壮的龙虾才能经得起长途运送，而储存水池的水质对龙虾的健康影响很大。龙虾公司的高端盐水池储存系统是纳多的先生麦克·马尔索特别设计的。
All those filters and pieces of equipment are to increase how many pounds per gallon we can hold.
所有的过滤器以及设备都是为了增加龙虾的储存量，它们能使水质更洁净，水越干净，龙虾就越容易适应在空气中生活。
纳多每星期空运约50,000磅的龙虾到亚洲，他的中国客户管这些缅因龙虾叫波士顿龙虾。在4-5年前，纳多与中国还没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短短几年间，让缅因龙虾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却是价格。
They're very inexpensive in relation to Australian spiny lobsters, which they've been buying, you know.
缅因龙虾比过去在中国南方经常交易的澳大利亚龙虾便宜很多。澳大利亚龙虾价格很高，我想中国进口商因此看上我们的波士顿龙虾，因为它的价格只要1/3。
数量决定价格。美国与加拿大的北大西洋沿海是世界上龙虾产量最丰富的地区，在这里的龙虾捕捞作业是完全制度化的可持续渔业。
Canada will land approximately 190 million pounds every year. The United States lands approximately 140 million.
加拿大每年捕捞约1.9亿磅，美国每年捕捞约1.4亿磅。我们放生体积太小或太大的龙虾，体积小的龙虾需要成熟，而大龙虾则是繁殖未来龙虾的亲鱼。除此之外，我们放生所有带卵的母龙虾。
另外，明州捕捉龙虾执照只发行一定数量，政府平均收回3张退休的执照才会补发1张新执照。
There's people been on the waiting list probably 15 years.
有些人已经等执照等了15年了，这个过程很慢，因为即使我要退休，我也不会交回执照，就怕将来想再复出时却领不到执照。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一家专门吃龙虾的小店，美国人是如何料理龙虾的呢？我们就来进去看一下。
Alive and Kicking， 活蹦乱跳龙虾店是美国一般的现煮龙虾小店。亚当·卡拉汉是店经理，他带我们选定了一只活龙虾之后，开始将锅里的水煮到沸腾。
The most common way is once it's boiled, you take it out.
最通常的方式就是当龙虾煮熟，你把整只拿出来，放在盘子上，把尾巴和虾头分开，然后把龙虾肉挑出来，蘸点奶油以及柠檬汁。龙虾前以及胳膊里的肉也可以吃。
活龙虾原本是墨绿色，丢进沸水锅里煮约10到12分钟之后，熟了的缅因龙虾全身呈现东方人觉得吉祥喜气的红色，这也是另一个它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Chinese New Year is very busy.
中国新年我们有4个星期会非常忙碌。
蓬勃的中国市场对像韦尔奇这样的缅因龙虾渔夫起到了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呢？
我想有改变的是，现在我们捕少量的龙虾就能赚到一样多的钱，或者捕相同的量赚更多的钱。
而另一个改变可能是让原本就难以取得的缅因州捕龙虾执照变得更加珍贵。从韦尔奇的渔船名字，你就不难发现他身为缅因渔夫的骄傲。
加州的一对夫妇结婚20几年来一直在装饰自己的爱巢，他们的房子看起来更像是艺术品而不是普通的住宅，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铺满了马赛克瓷砖，他们为我们打开了大门。
欢迎来到马赛克瓷房子。这个色彩缤纷的房子非常欢迎客人到访。艺术家切里潘恩和贡萨洛杜兰已经结婚超过25年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翻新和完善他们的家。
切里做了一些带有抽象设计的瓷砖，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一旦我们打碎了它们，你知道，一切就变得有趣了。
所以这对夫妇精心绘制的成千上万块碎瓷片不仅装饰了他们的浴室，还装饰了整栋房子。他们最近在用粘土制作瓷砖。
我们制作瓷砖，所以很容易很方便就能得到瓷砖，我们不需要去购买。
对艺术的热爱也是这对夫妇走到一起的原因。
他那时在卖颜料，我在 Nova Color 买颜料，然后我越过柜台去吻他。我吻了他之后，我们接下来的27年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现在。
尽管这对夫妇说翻新和装饰他们的房子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杜兰已经在考虑下一个项目了。
我的想法是，一旦我们完成了，我们就搬出去重新开始。他还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但我们会这样做的。
两位艺术家在房子里都有一个小工作室。切里潘恩喜欢油画，而她的丈夫更喜欢丙烯颜料和制作不寻常的玩具。这对夫妇每周六都会留出几个小时，邀请游客到他们别具一格的房子里。他们说，他们很高兴向人们展示这栋他们一生都在参与装饰的房子。这栋房子包含了夫妇二人对奇特想法和鲜艳色彩的热爱，以及他们的幽默感和对艺术的热爱。
运动和饮食是健康的关键，不过还有一件事也是长寿的诀窍。我们来听听心脏专家的建议。
Okay, one, two, three, twirl.
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如何让你微笑，那个人就是摄影师肯德拉·马丁。
I tell people to fake.
我让人们假笑，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但结果是他们笑了，而且变成了真诚的微笑。开心大笑不仅让你在镜头里更好看，还会让你的心脏受益。心脏病专家安南德·乔卡林说，微笑是对抗压力及其潜在后果的第一步。
When we smile,
当我们微笑时，大脑的线路就会改变，释放出的化学物质更积极。
Are more positive.
当你感到压力时，你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荷尔蒙，包括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肾上腺素增加你的心率和血压，皮质醇是主要的应激激素，会增加血液中的糖分。如果你真的处于危险中，这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你有慢性压力，这些激素会增加很多健康的风险，包括心脏病。人们寻找应对压力的方法，这通常意味着吸烟、暴饮暴食和其他伤害心脏的习惯。
Once people smile,
一旦人们微笑，他们就放松了。这种放松可以直接降低血压，改变血液中的血糖水平。
乔卡林医生告诉他的病人，每小时微笑20次。
If we are smiling,
如果我们在微笑，我们就打破了压力和健康之间的链接。
马丁用微笑来改善他的工作。
Waking up and
早上醒来脸上带着微笑，你知道这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心情，这还能促进每个人的心脏健康。
节目最后，来自洛杉矶的创作型歌手 JP Sachs 来到首都华盛顿做巡演，请听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 The Few Things。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don't say what's on my mind quite as much as you'd like me to. I've been hearing that my whole life, I promise it's not just you. But I so confidently want you that when you say you're insecure about my feelings, I don't take you serious. But if you need me to tell you more, you're one of the few things that I'm sure of. You're one of the few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have trouble with a friend or coworker, maybe you should do this.
Clear the air.
I'm afrai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o hurt Mary's feelings. She has been so unfriendly recently to me. I told her I wanted to clear the air, but she turned and walked away from me.
At my office,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rumors. The boss called a meeting to clear the air.
Clear the air. This idiom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hen there is smoke or fog in the ai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angry or dislike someone, they hide the reasons for those feelings. Clearing the air means that they bring those issues out in the open to work through them. This can apply to both personal and work situa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listen to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hear this phrase.
Fair weather friend.
What do weather and friends have to do with each other? Listen and find out.
Bill sure was friendly when he needed our help moving to his new house. But since we asked him to help us move, we can't reach him.
I have always thought he was a fair weather friend. He is only a friend when he needs something. You can't count on him.
Fair weather is good weather. A person who is a fair weather friend is loyal in good times, but not when things get difficult. So if you are in trouble or facing tough times, a fair weather friend probably won't stick by your sid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Maybe you have heard this saying in American English.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s there a right or wrong side of a bed? What happens if you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Let's listen.
Wow, Mike is in such a bad mood today. Stay away from him.
You're right. He is so angry. I bet he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f you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t means you started the day in a bad way. The saying comes from ancient Roman times. The Romans believed it was bad luck to put your left foot on the floor first when getting out of bed. Now you can use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n a conversation.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的木星路，我们要见见名声不错的服装公司创办人格雷斯和马里亚诺。对他们来说，公司的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阿什维尔相识的时候就决定要开办一家高标准的公司，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在美国出售的服装中，97%以上都是海外生产的，但是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都愿意为服装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而支付高达60%的钱。格雷斯和马里亚诺对可持续性与保护环境有着强烈的热情，他们开办的公司的目标就是制造出真正的可持续性的产品，同时也给自己提供一份全职的工作。请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你们的背景和你们的个人简历好吗？
好的，我的名字叫格雷斯古安，现在住在北卡的阿什维尔市，不过我是在罗德岛长大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小州。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和外祖母做缝纫，搬到阿什维尔后头两年我在一家有机棉布公司工作，在那儿认识的马里亚诺，就是这么认识的。
我叫马里亚诺·德古兹曼，我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科诺沙，大学本科我主修历史和科学史，发现制造业有很多行业持续发展能力很差，我想我得好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请解释一下服装业不能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好吗？
这整个行业的创建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人。
是。
不是为了生产服装的人，也不是为了环境，很多时候他们是那些廉价服装的始作俑者，穿了就扔的衣服，或者只能穿几个季的衣服，或者流行服装，这整个事情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完全无法持续的模式。
你们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
是的，我们确实希望要对服装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进行革命性的变化。
明白。
所以我们要创办一个公司，从一开始我们的基因里面就存在着道德和责任。
很多公司他们建立的形象
的确是
给人的印象就是要做可持续性的东西。
对，大部分行业中人们都能看到什么东西上都贴上持续、绿色或者叶子之类的标签，还有所谓的绿色洗涤，我们不能只看表面。
这已经成为一种营销工具了。
是，
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销工具，所以我们能够真正信任的是可持续性，
一点不
错，或者就是现在流行的绿色或者有机。
对我们来说，这是整个服装业最让人头疼的一部分。
我们实际上没有对服装业可持续性进行很多讨论，更不用说把它作为主要的销售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这个话题已经厌倦了。
这方面我们很多耳闻。美国的服装和鞋子制造业直接雇佣了400万美国工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3%。你们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的？
是的。
你们俩开始讨论你们对公司的发展有了想法，你会否认你们第一次谈话谈了什么呢？请告诉我。
我们开始是用图片板谈话，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在图板上画图，表达我们对设计美学的看法。有些东西我们要看看，有些东西我们比较喜欢，视觉上喜欢，因为东西要好看嘛。
你说做一件衬衣要一年时间？
是的。
需要一年把它推到网上。
我们设计出、生产出一件衬衣需要一年。
我们为什么不能一步步来回顾一下呢？首先做什么？
首先是羊毛。
羊毛？
对，羊毛，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使用的是能够找到最持久的材料。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从我们道德和责任的最低点开始做起，看看哪种纤维能够让我们持续使用时间最久。从这开始呢，我们用图片板努力设计出羊毛服装。
对，然后跟平面设计师一起设计标志还有网站。
开始的时候你们成本是多少？显然图片板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你们的时间也是免费的，这是机会成本。
没错。
但是网站和标志这就要计入成本了。开始多少？
我太太和我投入了一些钱启动，我们也参与了网站的制作。我去见我父母，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商业计划，他们就说好，这个很好，就开始干吧。我们给你们提供$100,000，我父母给了我$100,000，说干吧。
你们的第一件服装来自什么地方？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农场购买羊毛的？
朗布耶是一种羊，是美丽奴羊的近亲。这种羊我想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大部分美丽奴羊都在澳大利亚。对我们来说，不远万里跨海把羊毛运过来所造成的碳排放是有悖于我们的可持续性原则的。
你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找到另一个来源？
是
一个小农场。
所以那个地区有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农场，正在找羊饲养。他要找的羊是那种可以剪毛卖羊毛那种。他问我说，你用什么羊毛？我说朗布伊埃羊。
你跟格雷斯和玛利亚诺什么关系呢？
这很偶然，就在我准备更换品种的时候，我进行了研究，发现朗布伊埃羊最理想。尽管这种羊在美国东南部养的人很少。马里亚诺和格雷斯来了，他们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他们要求只用朗布伊埃羊毛，这太巧了。
真是太巧了。
是的，我们对此都非常高兴。
根据布伦伯格商业周刊，一定要把你们的故事告诉给消费者，给他们提供一个视频链接，方便他们分享，这样也许会给他们提供理由，增加你们品牌上的花销。现在你们有了羊毛，有了设计，给我讲讲你们制作第一件衬衣的情况。
首先要有粗纤维，羊毛从蒙塔纳州运到南卡，在南卡进行洗涤，然后再从查扎雷斯运到我们这里纺成纱，这也是在南卡做的。之后呢，再运到北卡织成布，接着是剪裁和缝制，这些程序都是在北卡的加时纺织公司完成的。产品做好之后，拿到北卡的罗莉室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就是我们在网站上看到的那样了。
什么是你们的主要销售平台？电子商务吗？
是的，主要是在 appalach.com 上。走出这一步多少有些风险，当时我们在制定商业计划，在考虑是否应该像大多数人一样做批发，还是这样直接面对消费者。
我说好，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来削减成本，但是除非采用其他材料，否则简直是没有办法削减。
您不愿意更换材料？
不能够影响产品的质量。我们说好吧，不妨就这样直接干，直接把产品卖给那些需要穿的人。
你们怎么进行行销？现在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行销主要是通过搜索引擎优化程序，我们努力寻找办法最大程度地扩大我们很小的广告预算的效力。这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我们用图片版比较多，也通过照片网这类的社交媒体让很多人了解我们。
去年秋天我们用启动融资平台筹款购买了时尚针织机。
不错，你们的目标是什么？筹到多少钱了？
目标是$50,000，我们筹到了55,000。
55,000？
是啊是啊。
是
啊，
你们的努力很成功啊。
是的。
我猜这方面帮不小。
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们对服装制作方式的改变感到非常激动，这就是我们去启动网站筹款买机器的原因。我们最终能够大批量生产定制毛衣。那你就给我们你的尺寸，我们把它输入机器，我们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给你织好一件毛衣。
哇哦！
是的，而且是完全符合你的尺寸，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家可以这样做的公司。
第一家，真是。
我们也能够在北卡做到这一点感到很激动。所以他们制造了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在用，但是呢，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使用这种机器。
很好。
我们买了机器，设计出专有软件，能够把它想法规模化。
我现在明白了，机器有了，不同是你们使用机器的方法是专有的。
对。
你们拿到这个专利了吗？
我们正在办一项专利。
很棒，显然这很重要。现在让我们谈谈 Appalach 网站吧，你对这里的产品有什么想法？
这里的产品很好看，我很喜欢。我觉得他们能够在美国生产这些东西很了不起，我喜欢他们的情怀，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
如果其他人想要进入服装零售业，你们回顾自己的经历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说呢，回顾我走过的路，我想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所有困难，我想到了我用光这个信用卡上的限额，还有我父母在退休前给我们的那笔钱，我们因为这个付不起账单而不得不住在我岳父家里， 我想到了这些经历的所有一切呢，可是觉得确实这是很值得的。我认为一个企业家必须要经历这一切。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Grace and Mariano? 创业有100万种方法，但是格雷斯和马里亚诺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起初时有银行存款25000美元，信用卡平均分数为700，生意启动用了125000美元，这是家族贷款。创业第一年获得盈利76000美元。格雷斯和马里亚诺用来形容他们创业的词儿是干劲。创业的时候，企业家需要的是坚强的力量和决心，他们对产品质量的档次可一点都不含糊。另外，他们还要削减开支，确保做好商业计划的方方面面。商业计划对格雷斯和马里亚诺奏效了，对你也会奏效。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Appalach 链接。我现在就在伊利诺伊州爱德华兹维尔市北大街，我们要找克利夫兰健康餐馆的创办者珍妮和艾德谈谈。这家美式餐馆得到全国各地专业人士的好评，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农场到餐桌指的是这么一种趋势，就是当地产的食品为当地居民享用。人们提出了在农业食品行业和餐饮行业中提倡农场到餐桌的口号。珍妮和艾德是在盐湖城美国烹饪学院读书时认识的，他们在全国一些顶级的餐馆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决定要把自己在可靠舒适美食方面的才能带回到珍妮的家乡。这就是他们的故事。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历史、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工作的简单情况。
我在这里读高中，在这里长大。高中毕业之后，我去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上大学，我主修生物，后来就去盐湖城读书。
我毕业于犹他大学，专业是自然资源管理，读书时也在餐馆打工。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哎，这就是他了？换句话说，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的跳板。
是的，我们坐在他的公寓里，对我来说，我觉着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我大学毕业了，为联邦政府工作，我得辞去我喜欢的餐馆工作。
我就说，那么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会做什么呢？他就说，我想去上烹饪学校。
显然我们的热情是食品和餐馆，我们决定去纳帕去读美国烹饪学院。
夫妻两人一起做生意，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的确很不容易。
谈谈你们相识的过程和你们做生意的过程中克服困难的情况。
好，我们开始创办生意的时候有着非常好的工作关系。
的，
我想
创业的时候。
是的，创业的时候
啊，有一些故事是很难忘的。
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的确是这样。我们知道会经受过许多考验，一直都很艰辛，但是不艰难的是
很值得。
不错，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餐馆仍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如果我们被什么东西困住了，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会感到不安。说到底，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生意的最佳利益。
与相聚相比，你们分开的时间多不多？
我们每天24小时，大概有20个小时在一起。
这算很多了。
很多。
是的，算很多的。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分开的时候确实很重要，可以重新自我调整一下。但这样的时候真的不多，重要的是分开的时间要有质量。当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除外，我们双方都付出了时间。客人一来就都想见到老板，
那是自然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喜欢这样，我们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因为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还是有些不同的。
你和你的顾客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他们觉得你们是朋友，对吧？
是的，是的。
他们并不只是把你们看成是餐馆的老板。
是的，你见到他们就会很高兴。我们的生活是在这里，我们喜欢在这里，这里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美国的餐饮业是除政府以外从事人员最多的行业，总人数为1250万人。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在美国烹饪学院学习的情况吧。你们决定要回到家乡伊利诺伊州爱德华兹维尔市附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期间的故事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我姐姐告诉我，爱德华兹维尔有一处餐馆空出来了。我开玩笑说，你可不可以让 Ryan 帮我问问具体情况啊？ Ryan 就很老实，就去了，还见了房东。
他们决定要找个地方开家餐馆，他们即将从烹调学校毕业。
对，
他们并不确定是在犹他州还是在哪儿，比如爱德家乡。
是啊，
圣路易地区或者类似地方。我说好吧，如果你们要在爱德华兹维尔地区，我可以帮你们，我的熟人很多，而且我在这个地方住很长时间，我孩子在这个地区上学。
意外之喜。
是意外之喜，他们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他一进来，屋里很漂亮，很舒服，你能想象厨房将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具有美国风味的酒吧吧？
是的，确实很不错，是很漂亮的一个餐馆。
你们接着就与房东坐下来，就开始就出租合同进行谈判。第一步是什么？
我的确是跟他谈了，有了一些感觉。他和他的太太拥有这个房子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跟我们还真是比较对脾气。
我认为这就是主街上最好的地点。
那个星期见面以后，你们又见面了，对吧？
是的，是的，我们又见了，又同房主谈了一次，然后决定就租了。我们在附近打了点零工，做女招待，主要是有点收入。我们住在我父母的地下室，我们的宠物也跟着搬到我父母的房子里。当时的状况其实是有点混乱的。我们是10月17号签的租房合同，那年的11月17号我们就开业了。
才一个月？
是的，
是的，一个月。我们都是晚上10点钟才下班，我那口子的弟弟带着油漆桶和梯子来，我们往往干到凌晨2点钟。
他们俩是很好搭档。
对啊，
珍妮适合做前台，她有酒吧的技巧，这对她不是难事儿。艾德擅长做食品，我帮他们其实并不一定是餐馆方面的事儿，而是后台管理，比如怎么跟这个城市打交道，比如找建筑师修管道之类的事儿。我的责任差不多就是创业伙伴，要尽我最大力量保证他们成功，把成功变成现实。
是的，
任何企业家都要做的事儿就是要跟周围企业家们沟通。我告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得到别人帮助，他们会说，嘿，他们很认真，他们需要花点钱，我们就帮他们搞成吧。这就是他们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
你不能太傲，凡事不求人。你们是否计算过倒着算算每天每周末要挣多少钱呢？
是的，我们算过，搞了个经营方案。他还笑我，我们制定了一个商业计划，但不是很完整和全面。
这个方案做的或许还不太好吧。但是我是说，我们计划雇12个人，结果雇了40个人。我们原来的计划紧了一些，也小了一些。
你们是怎么筹钱支付房租，当然还有库存、装修等等。你们总共的成本是多少？而你们名下实际有多少钱呢？请跟我来讲一讲，好吗？
啊，我们名下基本上没有钱。
比我多一点。
我们搬回来了，所以我们通过信用卡公司拿到了一笔贷款。我知道这个做法并不高明，我们回来了，贷款也通过了，贷了25000美元吧，虽然不是很多，但你啥都没有的时候，这可真不算少。
是的。
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个情况，我的祖母给了我们一个启动贷款。这可是救命钱。
对，不花很多钱就能办个生意的真正好处是不会欠下很多的债务。
是的。
你们的生意办了快3年了吧？第3年你们能够收支平衡吗？或者有盈利吗？
我们已经把欠的钱都还了，感谢上帝，信用卡的债务都还清了，还还清了我祖母的钱，我们自己也有工资了，这真是太好了。
这都是2年后做到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是的，工资来的真不容易啊，这是肯定的。
据企业家网站的消息，成功的餐馆老板认为，开餐馆前要做的最好的准备工作就是先去别人的餐馆打工，你能够学到不少，还能得到报酬。你们菜单上大部分都是应时的菜吗？
是的，大部分都是。我们换菜单时或许部分暂时保留。
明白。
但是基本上我们尽力以应时菜单为主，显然冬季对我们是最难的。
所以你们在8月之前是不做凯普利沙沙拉的，对吧？
是的，夏季我们做一个很棒的番茄沙拉，冬季也有人点，我们只好说，你知道这个季节是没有葡萄番茄的。
谈到这里，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确定食品风格的，是传统美国风味吗？
是的，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说法，我们只好再用美国新现代风格。
好，
嗯，我们从很多地区和国家挑选，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特色，做出来的跟原来的并不一样。比如法国菜的，所有菜都带有我们自己的克利夫兰健康餐馆的特色。
今天晚上克利夫兰健康餐馆有什么菜？
我父母是，他们每个月大概来三次。
对，他们常来。
我们大概是两年前开始来这儿的，这是圣路易斯地区最好的餐馆之一。
这些餐馆跟别的餐馆有什么不同？
这儿服务总是超好，菜肴非常好吃，鸡尾酒也不错。我可不是现在该讲好话才这么说的，我是真的很喜欢。这儿的菜很好吃，每次吃完之后都会觉得撑得有点不舒服。非常非常开心。
做到这种程度感觉如何？成功了？有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说，嘿，我们干成了之类的话？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们确实这样想过。最艰难的部分是要继续干下去，永远不能满足，不能说我们干成了，现在可以放松了。我们每天来到这里，我们的心率达到120次。
是啊，今天的生意会怎么样啊什么的。
是的，顾客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看，我们要确定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每件事情每一天都是学习的经历，我们要尽力做得比昨天更好。
请跟我讲讲你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是说，幸福或许带点主观色彩，你们怎么理解什么是幸福呢？
我想对于我们，幸福就是回到你每天都有自由的地方，
是一种平衡。
平衡，走出去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我们快做到了。
非常感谢你们跟我谈了这么长时间，我祝你们在未来的世界里取得最大的成功。
谢谢你，
非常感谢。创业的方法有100万个，但珍妮和艾德是怎么创业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创业时银行里有存款200美元，信用分数大约是725点。他们从家人那里借了4万美元启动了生意，头一年营业额是16万6千美元，稍有亏损。他们用来描述他们走到今天的原因时使用的一个词儿是韧性。企业家不断产生好的想法，但是珍妮和艾德的概念看起来包含了所有的正确成分。他们把这个想法酝酿了一阵子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推出了美味佳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会让人觉得超出了自己的胃口。不过要记住，你永远也不应该抛弃你自己的梦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Cleveland Heath。
我认为企业家们最重要的本事是要做到永不放弃。你不能够甘心接受不成功，接受失败，一定要对某种东西保有热情，要全身心的投入，但同时也必须要有弹性，因为做事真的很不容易。如果很容易的话，大家都会去做了。有人曾经对我说，如果你知道如何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如何能办起一个生意的话，你或许永远都不会去做。这句话真的时常在我脑中出现，因为这是句实话，创业就是这么艰难。
Another option for you.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Righ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这是美国之音。